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中篇小说《人生》，路遥著，朗读者吕玲。他一路上热血沸腾，他性格中有一种冒险精神，也可以说是英雄主义品格。这种精神在无聊的斗殴中显示是可悲的，但遇到这样的情况却显得很可贵了。他在这种时候精力充沛，精神集中，动作灵敏，思路清晰，一刹那间需要牺牲什么，他就会献出什么。他是黄昏前出发的，出城没走几里路天就黑了，雨在头上浇盖着，天黑得伸出手看不见巴掌。他尽管路不熟，但仍然几乎是小跑着向南马河走。嗓门眼渴得像要烧着火，他就随便伏在路边的水坑里喝上几口。脚不知什么时候磨破了，连骨头都感到生疼。但所有这一切反而增加了他的愉快心情。这绝不是夸大的说法，真的，高加林此刻感到他真正像个新闻记者了。他尽管一天记者也没当，但深刻理解这个行业的光荣就在于他所要求的无畏的献身精神。他看过一些资料，知道在激烈的战场上，许多记者都是和突击队员一起冲锋，就在刚攻克的阵地上发出电讯稿，多美。高加林是县上第一个到达南马河公社的干部，县委副书记率领的救灾队伍比他迟了整整五个钟头，已经临近天明了。加林到南马河时，公社干部谁也不认识他。他自己给他们介绍说，他是县上新任通讯干事，赶来采访报道救灾情况的。大家一看，这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人浑身糊成个泥疙瘩，脚上还流着血，立刻深受感动，赶忙给他做饭吃。公社干部们也是刚从灾情最重的一个大队回来，吃完饭准备又起身到另一些大队去。他们一个个也是浑身湿透，脸被泥糊得只露两只眼睛。公社书记刘玉海浑身负了七处伤，都用纱布缠着，简直就像刚从打仗的火线上下来一般。他们硬让嘉玲换身衣服，把脚包扎一下，然后与公社文书在家向他汇报情况，其余的人又都出发去做救灾工作了。嘉玲坚决不依，硬要跟大家一块儿去。他只从提包里拿出塑料袋包的笔记本和钢笔，就强行跟着大家出发了。公社文书开玩笑说，他要先给县上的通讯干事写一篇报道，表扬他的这种工作精神。半路上，这支满身泥巴的队伍分成了几组，分别到几个大队去查看情况，组织救灾。高加林和文书小马跟书记刘玉海到四佛大队去，一路上他们谁也看不见谁，摸索着相跟前进。河道里山洪的咆哮声震耳欲聋，雨仍然瓢泼似的倾泻着。公社文书一边跌跌爬爬，一边给他谈全公社已知的受灾情况和公社的救灾措施。高加林在心里记录着，书记刘玉海一声不吭走在前面。到四佛大队后，他们刚一落脚，村里就跑来许多人，一个个哭鼻流泪，纷纷告诉刘玉海塌了多少窑，冲走了多少牲口，毁坏了多少庄稼。刘玉海胳膊腿都缠着纱布，脸黑苍苍的，大声问队干部，人怎样？大家回答，人都在呢。刘玉海没受伤的左胳膊一抡，吼雷一般喊道，只要人在，什么也不怕。这一声把大家顿时喊得精神振奋了起来。刘玉海马上把队干部们拉在公窑的灶火旮旯里，在地上割醋成一圈，商量起了救急办法。 高加林也被刘玉海的这一声喊叫强烈的震动了。他侧过头，看见割促在庄稼人中间的刘玉海，形象就像红旗谱里的朱老钟一样粗犷和有气魄。他看到他浑身都带着伤，还这样操心老百姓的事，心里非常感动。生活中有马占胜、高明楼这样的奸猾干部，同时也有刘玉海这样的好干部啊。马占胜虽然给他走了后门，但他在内心里并不喜欢他。刘玉海虽然第一次见面，他就被这个人强烈的吸引住了。他想起刚才老刘那声喊叫，灵感立刻来了。他把笔记本和钢笔从塑料袋里掏出来，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报道的题目：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他就着公窑里微弱的灯光，专心写起了这篇报道。外面哗哗的大雨和河道里的山洪声喧嚣成了一片巨大的声响，但他都听不见。他激动得笔杆抖颤，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消息报道的门路架数他都懂得，他经常读报，各种文体早就在心中熟悉了。写完稿子后，他就跟刘玉海到救灾现场，泥一把水一把的和众人一起干了起来。第二天早晨，他把他的报道托公社的邮递员送到了老井的手里。晚上，他和刘玉海、文书一同回到公社，参加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各队回来的干部分别汇报了情况。高加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但他毫不拘束地向许多人提问，搜集具体情况和一些英雄模范事迹。会后，除过值班人员以外，刘玉海给大家安排了3个钟头的睡觉时间，然后半夜里又准备出发。高加林没有睡，他在煤油灯下又连续写了3篇通讯报道和1篇综合报道。他写完后出来，站在公社门前舒展了一下胳膊腿。这时候线上的有线广播开始播音，首先是本线节目，广播上传来了黄亚平圆润洪亮的普通话。社员同志们，现在请听加林采写的报道，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亚平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激动，尤其是读到刘玉海那一段事迹时很动感情，播音节奏似乎也比平时要快一点。高加林站在窑檐下，心通通的跳着，一直听完了他的第一篇报道，尊敬的秦老师连一个字都没改。一种幸福的感情立刻涌上了高加林的心头，使他忍不住在哗哗的雨夜里轻轻吹起了口哨。第二天，加林收到老井一张纸条，上面简短写着几个字：你干得很出色，等着你的下一篇报道，什么时候回县城由你决定。高加林遵照老井的指示，把南马河抗灾的报道一篇又一篇发回到线上。晚上和早晨，有线广播不时传来黄亚平圆润洪亮的普通话声。现在播送加林从南马河抗灾第一线采写的报道。一直到第五天，高加林才随县委的慰问团一起回到了城里。高加林从南马河回来以后，倒在床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已经整整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连早饭也没起来吃，继续睡。他在迷糊中突然听见好像有人敲门，起先他以为是敲老井的门，仔细一听却是敲他的门。他想大概是老井叫他呢，赶忙从床上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对门外说：景老师，你进来。门外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一听是个女的。他赶忙又朝门外喊：先等一等。 他很快把衣服穿上，前去开门。门一打开，他惊讶地后退了一步，原来是黄亚平。亚平手扶住门框，含笑望着他。他已不像学校时那么纤弱，变得丰满了，脸似乎没什么变化，不过南方姑娘的特点更加显著，两道弯弯的眉毛像笔画出来似的，上身是一件式样新颖的薄薄的淡水红短袖，下身是乳白色筒裤，半高跟赭色皮凉鞋，这些都是高嘉林一瞥之中的印象。黄亚平走进高嘉林的办公室，说：“你到县上工作了，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当了大记者，把老同学不放在眼里了。”高嘉林慌忙解释说：“他刚来，比较忙乱，接着很快又去了南马河，说他正准备这两天去看他和克南。”“克南怎么没来？”嘉林一边给老同学倒水，一边问。黄亚平说：“人家现在是实业家，哪有串门的心思。”嘉林把茶杯放在黄亚平面前，过去坐在床上说：“克南的确是个实业家，很早我就看出他发展前途很大，国家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别说克南了，让他当他的实业家去。”亚平开玩笑说：“说说你吧，你一定累坏了。南马河那些抗灾报道写得太好了，有几篇我广播录音时都流了泪。”“没你说的那么好，头一次写这类文章，很外行，全凭景老师修改。”嘉玲谦虚地说，但他心里很高兴。“你比在学校时又瘦了一些，不过好像更结实了，个子也好像又长高了。”亚平一边喝茶一边用眼睛打量他。嘉玲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搪塞说：“当了两天劳动人民，可能比过去结实一些。”亚平很快意识到了嘉玲的局促，自己也不好意思地把目光从嘉玲身上移开，低头喝起了茶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黄亚平低头喝了一会儿茶，又开口说：“你到了城里，我很高兴，又有个谈得来的人了。你不知道，这几年能把人闷死，大家都忙忙碌碌过日子，天下事什么也不闻不问，很想天上地下的和谁聊聊，满城还找不到一个人。你说的太过分了，这样的人有的是，可能你不太熟悉的缘故。你太傲气了，一般人不容易接近你。”嘉玲笑着说。黄亚平也笑了，说：“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我的确感到生活过得有点沉闷，我希望能有一点浪漫主义的东西。好在有克南呢。”嘉玲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顺口说出了这句话。“克南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心眼倒不坏，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情趣的东西太少了。不过这几年他还是给了我不少帮助，你大概知道我们后来的情况。”黄亚平的脸红了。从旁边听到过一点，嘉玲说：“你今天中午到我们家去吃饭吧。”黄亚平抬起头热情地邀请他。嘉玲赶忙说：“不了不了，我根本不习惯去生人家吃饭。”“我是生人吗？”黄亚平有点委屈地问他。“我是说不认识你父母亲。一回生二回熟。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怕人。”“嗯，乡巴佬。”黄亚平咯咯笑了。高嘉林并没有为这句嘲笑话生气，他很高兴亚平这种亲切的玩笑。以前在学校时，他就常开玩笑叫他乡巴佬。乡巴佬就乡巴佬，本来就是乡巴佬。他高兴地看了一眼黄亚平。亚平也看着他说：“你实际上根本不像个乡下人了，不过有时候又表现出乡里人的一股憨气，挺逗人的。” 你不去我们家吃饭就算了，但你可常要来广播站，我们好好聊聊天，像过去在学校一样，行吗？高嘉林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过去学校的生活又一幕一幕在眼前闪过。不过那时他们还是孩子，都很单纯，而现在他们都已20多岁了，还能像过去那样无拘无束的交往吗？说心里话，他很愿意和亚平交谈，他们性格中共同的东西很多，话也能说到一块。但他知道再很难像学生时期那样交往了，他们都已经成了干部，又都到了一个惹人注目的年龄。再说他和克南已经是恋爱关系，他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他犹豫了一下，见亚平还看着他等他说话，便支支吾吾地说，有时间我一定去广播站拜访你。外交部的语言，什么拜访，你干脆说拜会好了。我知道你研究国际问题，把外交辞令学熟练了。高嘉林忍不住大笑了，说，你和过去一样嘴不饶人，好吧，我一定去广播站找你。你不去也行，我到你这里来。嘉林有点不高兴了，说，亚平，我请求你不要经常来我这里，我刚工作怕影响，很对不起。黄亚平也马上觉得他自己今天已经有点失去了分寸，便很快站起来，没什么合适的遮掩话，只好说，我开玩笑呢，你赶快休息吧，我走了。真的，有时间到广播站来拉拉话，咱们从学校毕业后分别已经3年多了。高嘉林很诚恳地对他点点头。黄亚平从县委大院出来以后，感到胸口和额头像火烧似的发烫，高嘉林的突然出现把他平静的内心世界搅翻了。中学毕业以后，他在县上参加了工作，嘉林回了农村，他们从此就分手了。分别后最初的一年，他时不时想起他，过去在学校他们一块那些很要好的交往情景也常在他眼前闪来闪去，他有时甚至很想念他。他长这么大跟父亲走过好几个地方上学，所有他认识的男同学都没有像嘉林这样印象深刻。他原来根本看不起农村来的学生，认为他们不会有太出色的人，但和嘉林接触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嘉林的性格、眼界、聪明和精神追求都是他很喜欢的。后来他们分开了，虽然距离只有10来里路，但如同两个世界。毕业时他们谁也没有再约相见的勇气呀，就这样一晃就是3年。直到前不久他在车站送柯南出差时才又看见了他。那次见面弄得他精神好几天都恍恍惚惚的。高中毕业后，柯南比在学校时更接近他了，他经常3一回5一回往广播站跑，给他送吃送喝，来了什么时兴货也替他买了来。他起先很讨厌他这样，在学校时柯南就常找机会给他献殷勤，他总是避开了。他的交往兴趣主要在高嘉林身上，但是现在他工作了，单位上人生地疏，他的傲性子别人又不好接近，也确实感到有点孤独。柯南总算同学几年，相互也比较了解，后来他就渐渐和柯南好起来。他发现柯南做啥事儿有股实干劲，心地也很善良，尤其在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他身上有些东西他不喜欢，他自己也有所察觉， 在他面前尽量克服着。他也真有闲心，他一般生病从不告诉父母亲，常一个人在单位躺着，但瞒不住克难，他立刻就像一个细心的护士和保姆一样守护在他身边。他做一手好菜，一天几换样伺候他吃。他渐渐受了感动，接受了克南对他的爱情，双方父母也都很满意。这两年他们的感情已经比较平稳的固定了下来，他对克南也开始喜欢了。他虽然风度不很潇洒，但长得也并不难看，标准的男子汉体格，肩膀宽宽的。这几年在副食部门工作，身体胖了一些，但并不是臃肿，反而增加了某种男子汉气概。他和他一同相跟着看电影，也是全程比较瞩目的一对。前不久，军分区也基本同意亚平父亲提出转业到老家江苏地方上工作的请求。父亲在那边的工作地点基本联系好了，在南京市内。亚平是独生女，按规定可以在父母身边工作。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在江苏省级机关任领导职务，去年回老家时路过南京，这个叔叔听了他的播音，当时就让他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现在他要是回到南京干这工作基本没问题，问题是克南。但他父亲已经给南京的许多老战友写了信，给克南联系工作单位，准备让克南和他们家一同调过去。生活本来一切都在平静正常和满意中进行的，可是现在却突然闯进来一个高加林。当亚平第一次播送加林在南马河采写的抗灾报道时，才从脑警那里知道加林已经是县委的通讯干事了。他念着他那才气横溢的文章，感情顿时燃烧了起来，过去的一切又猛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在录广播稿时，面对旋转的磁盘的确落了泪，但并不完全是稿件的内容使他受了感动，而是他想起了他和嘉玲过去在学校里的那些生活。他现在才清楚，他实际上一直是爱他的，他也是他真正爱的人。他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嘉玲回了农村，他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他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他想，他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现在，嘉玲已经参加了工作，那个对他来说是非常害怕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在同等条件下，把嘉玲和克南放在他爱情的天平上称一下，克南的分量显然远远比不上嘉玲了。于是，他今天早晨刚听说嘉玲回来了，就忍不住跑来看望她。现在她走在返回广播站的小路上，心情又激动又难受。她现在看见嘉玲变得更潇洒了，心肠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如果我和他一块生活一辈子多好啊，亚平一边走一边心里想。可是他马上又觉得很难受，因为他同时想起了克南。哎呀，走路低着个头，小心跌倒。迎面一声话音，惊得亚平抬起了头。他正想克南的事，克南他妈就在他眼前。他不喜欢克南他妈，药材公司副经理身上有一股市民和官场的混合气息。克南妈把手里提的几条肥鱼扬了扬，说：中午来，南方人在咱这里真是受罪，一年都吃不上个鱼，这是副食公司刚从后山公社的水库里捞出来的。伯母，我不去，我在你们家已经吃了太多了。亚平尽量笑着说。看着娃娃说的，
我们家怎么成了你们家？
亚平一下子被克南他妈这句绕口的话逗笑了，也马上绕舌说，你们家怎么成了我们家？克南妈也逗得哈哈大笑了。亚平对他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不想吃饭，我要赶快回去躺一会儿。
要不要药？
公司门市上新进了一种胃疼片，效果。
我有，不麻烦您了。
亚平说完就匆匆从克南妈身边绕过去，向果木站走去。他一进自己的房间，一下子就躺在床铺上。他从头下面拉出枕巾，把自己的脸蒙起来。刚躺下不一会儿，就听见有人敲门。他厌烦地问，
谁？
我，克南的声音。他烦躁地下去开了门。克南一进来高兴地对他说，中午到我家吃鱼去，刚打出来的鲜鱼，我买了几条，我妈已经提回去了。你们母子就知道个吃吃，你看你吃得快胖成个猪了，去年新织的毛衣刚穿一冬，领子就撑得像桶口一般大。黄亚平气冲冲地又躺在了床上，拿枕巾把脸盖起来。这一顿劈头盖脸的冰雹打得张克南就像折了腰的米子，蔫头呆脑地站在脚地上，不知如何是好。亲爱的亚平，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知所措的两只手互相搓了一会，走过去轻轻把蒙在亚平脸上的枕巾揭开。亚平一把夺过去又盖在脸上，大声喊叫说，你走开。张克南惶惑地倒退了两步，哭一般说，你今天刀就是怎了吗？过了好一会儿，亚平才坐起来，把脸上的枕巾抹下，尽量平静一点地对呆立在脚地上的克南说，你别生气，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那今天晚上的电影你能不能去看？克南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电影票，一边说，听人家说这电影可好呢，巴基斯坦的，上下集，叫永恒的爱情。黄亚平叹了一口气说，我去。高嘉林立刻就在县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各种才能很快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开了。地区报和省报已经发表了他写的不少通讯报道，并且还在省报的副刊上刊登了一篇写本地风土人情的散文。他没多时就跟脑井学会了照相和印放相片的技术，每逢线上有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他胸前挂个带闪光灯的照相机就潇洒地出没于仇人广众面前，显得特别惹眼。加上他又是一个标致漂亮的小伙子，更使他具有一种吸引力了。不久人们便开始纷纷打问，新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小伙子叫什么？什么出身？多大年纪？哪里人？许多陌生的姑娘也在一些场合给他飘飞眼，千方百计想接近他。傍晚的时候，他又在县体育场大出风头。县级各单位正轮流进行篮球比赛，高嘉林原来就是中学队的主力队员，现在又成了县委机关队的主力。山区县城除过电影院，就属体育场最红火，篮球场灯火通明，四周围水泥看台上的观众经常挤得水泄不通。高嘉林穿一身天蓝色运动衣，两臂和裤缝上都一饰两道白杠，显得英姿勃发。加上他篮球技术在本城又是第一流的，立刻就吸引了整个体育场看台上的球迷。在一个万人左右的山区县城里，具备这样多种才能而又长得潇洒的青年人并不多见，他被大家宠爱是很正常的。很快他走到国营食堂里买饭吃，出同等的钱和粮票，与服务员给他端出来的饭菜比别人又多又好。在百货公司，他一进去 售货员就主动问他买什么。他从街道上走过，有人就在背后指话说，看，就是现身的记者，常背个照相机，在报纸上都会写文章呢。或者说，这就是11号打前锋的，动作又快，投篮又准。高加林简直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颗明星。不用说，他的精神现在处于最活跃、最有生气的状态中。他工作起来再苦再累也感觉不到，要到哪里采访，骑个车子就跑了。回到城里，整晚整晚伏在办公桌上写稿子。经济也开始宽裕起来了，除过工资还有稿费。当然，报纸上发了文章，稿费收入远没有广播站的多。广播站每篇稿子2元稿费，他几乎每天都写。本线节目天天有，但线上写稿的人并不多。他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充满了一种骄傲和自豪的感觉，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时候也由不得轻飘飘起来，和同事们说话言辞敏锐尖刻，才气外露，得意的表情明显地挂在脸上。有时还有满头大汗，对这种身不由己的冲动进行严厉的内心反省，警告自己不要太张狂。他有更大的抱负和想法，不能满足于在这个县城所达到的光荣。如果不注意，他的前程就可能要受挫折。他已经明显的感到许多人在嫉妒他的走红。这样想的时候，他就稍微收敛一下，一些可以大出风头的地方开始有意回避了。没事的时候，他就跑到东港的小树林里沉思默想，或者一个人在没人的田野里狂奔突跳一阵，以抒发他内心压抑不住的愉快感情。他只去县广播站找过一次黄亚平，但亚平不识前言，经常来找他谈天说地。起先，他对亚平这种做法很烦恼，不愿和他多说什么。可亚平寻找机会和他讨论各种问题，看来他这几年看了不少书，知识面也很宽，说起什么来都是头头是道，而且还把他写的一些小诗给他看。渐渐的，嘉玲也对这些交谈很感兴趣了，他自己在城里也再没更能谈得来的人。老井知识渊博，但年龄比他大，他不敢把自己和老井放在平等地位上交谈，大部分是请教。他俩很快恢复了中学时期的那种交往，不过嘉玲小心翼翼，讨论只限于知识和学问的范围。当然，他有时也闪现出这样的念头，我要是能和亚平结合，那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会是非常愉快的。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力都很强，共同语言又多。这种念头很快就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而且每当这样的时候，他对巧珍的爱似乎更加强烈了。他到县里后一直很忙，还没见过巧珍的面。听说他到县里找了他几回，他都下乡去了。他想过一段抽出时间要回一次家。这一天午饭后，嘉玲去县文化馆分杂志，偶然在这里又碰上了亚平，他是来借书的。他们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马上东拉西扯的又谈起了国际问题。这方面嘉玲比较特长，从波兰团结工会说到霍梅尼和已在法国政治避难的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然后又谈到里根决定美国本土生产和存储中子弹在欧洲和苏联引起的反响，最后还详细的给亚平讲了一条并不为一般公众所关注的国际消息，关于美国机场塔台工作人员罢工的情况，以及美国政府对这次罢工的强硬态度和欧洲 欧洲以外一些国家机场塔台工作人员支持美国同行的行为。亚平听得津津有味，秀丽的脸庞对着嘉玲的脸，热烈的目光一直爱慕和敬佩地盯着他。嘉玲说完这些后，亚平也不甘示弱，给他谈起了国际能源问题。他先告诉嘉玲，世界主要能源已从煤炭转变到石油，但70年代以来能源消费迅速增多，一些主要产油地区的石油资源已快消耗殆尽，新的能源危机必然要在世界出现。另外，据联合国新闻处发表的一份文件说，1950年世界陆地面积有四分之一覆盖着森林，但到今天一半的森林已经在斧头、推土机、链锯和火灾之下消失了。仅在非洲，每年大约有500万英亩森林被当作燃料烧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表明，全世界有1亿多人口深受燃料严重短缺之苦。黄亚平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接着又告诉嘉玲，除了石油，现在有14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即太阳能、地热能、风力、水力、生物能、新柴、木炭、油页岩、焦油砂、海洋能、波浪能、潮汐能、泥炭和蓄力。高嘉玲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惊讶了半天合不拢嘴。他想不到亚平知道的东西这么广泛和详细。接着他们又一块谈起了文学。亚平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递给高嘉玲说，我昨天写了一首小诗，你看看。高嘉玲接过来，看见纸上写着，赠嘉玲，我愿你是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高嘉玲看完后脸上热辣辣的，他把这张纸片递给亚平说，诗写得很好，但我有点不太明白，我为什么应该是一只大雁。亚平没接，说，你留着，我是给你写的，你会慢慢明白这里面的意思的。他们都感到话题在很难转到其他方面呢，而关于这首诗看来两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就都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分手了，两个人都有点兴奋。亚平先走了，嘉玲把他送给他的诗装进口袋里，从后面慢慢出了阅览室的门。他心情惆怅地怔怔站了一会儿，正准备到建水泥厂去采访一件事，一辆拖斗车的大型拖拉机吼叫着停在他身边。嘉玲惊艳地看见开拖拉机的驾驶员竟然是高明楼当教师的儿子三星。三星已从驾驶座上跳下来，笑嘻嘻地站在他面前。你怎开起了拖拉机？嘉玲问。你走后没几天，战胜叔叔就把我安排到县农机局的机械化施工队了，现在正在咱大马河川道里搞农田基建。那你走了谁顶你教书呢？现在巧玲教上了，三星说。他没考上大学？
没。
三星犹豫了一下说，巧珍看你来了，他就坐我的拖拉机下来的，我路过咱村，他正在公路边的地里劳动，就让我把他捎来。他在前面邮电局门前下车的，说到县委去找你。嘉玲胸口一热，向三星打了个招呼，就转身急匆匆地向县委走去。高嘉玲走到县委大门口的时候，见巧珍正在门口悬磨着朝县委大院里张望，他还没有看见他正从后面走来。高嘉玲望了一眼他的背影，见他上身仍穿着那件米黄色短袖，一切都和过去一样，苗条的身材仍然是那般可爱，乌黑的头发还用花手帕扎着，只是稍有点乱， 大概是因为从地里直接上了拖拉机，没来得及梳。看一眼他的身体，高嘉林的心里就有点火烧火燎起来。当巧珍看见他站在他面前时，眼睛一下子亮了，脸上挂上了灿烂的笑容，对他说：我要进去找你，人家门房里的人说你不在，不让我进去。嘉林对他说：现在走到我办公室去。说完就在头前走，巧珍跟在他后面。一进嘉林的办公室，乔珍就向他怀里扑来，嘉林赶忙把他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住在隔壁，你先坐在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乔珍没有坐，一直亲热地看着他亲爱的人，委屈地说：你走了再也不回来，我已经到城里找了你几回，人家都说你下乡去了。我确实忙，嘉玲一边说一边把水杯放在办公桌上让巧珍喝。巧珍没喝，过去在他床铺上摸摸，又揣揣被子，捏捏褥子，嘴里唠叨着：被子太薄了，罢了，我给你续一点新棉花，褥子下面光沾也不行，我把我们家那长狗皮褥子给你拿来。哎呀，嘉玲说，狗皮褥子颠到这县委机关，毛烘烘的，人家笑话呢。狗皮暖和，我不冷，你千万不要拿来。嘉玲有点严厉地说。乔珍看见嘉玲脸上不高兴，马上不说狗皮褥子了，但他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就随口说：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巧玲交上书了，他没考上大学。这些三星都跟我说了，我已经知道了。咱们上的水井修好了，燕子也加高了。嗯，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哎呀，这还要往下说呢，不是剩下11个了吗？你喝水。是剩下11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哎呀哎呀，你快别说了。嘉玲烦躁地从桌子上拉起一张报纸，脸对着但并不看。他想起刚才和亚平那些海阔天空的讨论多有意思，现在听巧珍说的都是这些叫人感到乏味的话，他心里不免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巧珍看见他对自己这样烦躁，不知他哪一句话没说对。他并不知道嘉玲现在心里想什么，但感觉他似乎对他不像以前那样亲热了。再说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了。他除过这些事，还再能说些什么？他绝说不出14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嘉玲看见巧珍局促地坐在他床边，不说话了，只是望着他。脸上的表情看来有点可怜，想叫他喜欢自己，而又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叫他喜欢。他又很心疼他了，站起来对他说：快吃下午饭了，你在办公室先等着，让我到食堂里给咱打饭去，咱俩一块儿吃。乔珍赶忙说：我一点也不饿，我得赶快回去，我为了赶三星的车，厨还在地里撂着，也没给其他人安抚。他从床边站起来，从怀里贴身的地方掏出一卷钱，走到嘉玲面前说：嘉玲哥，你在城里花销大，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给你，早上吃不饱，你就到街上食堂里买点吃的去，再给你买一双运动鞋，听三星说你常打球费鞋，前半年红利已经绝分了，我分了92块钱呢。高嘉玲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眼里旋转开了。他抓住巧珍递钱的手说：巧珍，我现在有钱，也能吃得饱，根本不缺钱，这钱也给你买几件实心衣裳，你一定要拿上。巧珍硬给他手里塞，他只好说：你如果再这样，我就恼了。巧珍看他脸上真的不高兴了，
就只好委屈地把钱收起来，说：我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缺钱花，我就给你。我要走了。嘉玲和他相跟着出了门，对他说：你先到大马河桥上等我，我到街上有个事儿，一会儿就来了。乔真对他点点头，先走了。高嘉玲飞快地跑到街上的百货门市部，用他今天刚从广播站领来的稿费，买了一条鲜艳的红头巾。他把红头巾装在自己随身带的挂包里，就向大马河桥头赶去。高嘉玲一直就想给巧珍买一条红头巾，因为他第一次和巧珍恋爱的时候，想起他看过的一张外国油画上，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很像巧珍，只是画面上的姑娘头上包着红头巾。出于一种浪漫，也出于一种纪念，虽然在这大热的夏天，他也要亲自把这条红头巾包在巧珍的头上。他赶到大马河桥头时，巧珍正站在那天等他卖模回来的那个地方，触景生情，一种爱的热流刹那间漫上了他的心头。他和他肩并肩走下桥头，转向大马河川道，拐过一个山峁，嘉玲看看前后没人，就站住，从挂包里取出那条红头巾，给巧珍拢在了头上。巧珍并不明白他亲爱的人为什么这样，但他全身心感到了这是嘉玲在亲他爱他。他也不说什么，一下子紧紧抱住他，幸福的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下来了。高嘉玲松臂巧珍，返回到街上的时候，突然感到他刚才和巧珍的亲热已经远远不如他过去在庄稼地里那样令人陶醉了。为了这个不愉快的体会，他抬起头，向灰蒙蒙的天上长长吐了一口气。黄亚平的精神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他现在内心里狂热地爱着高嘉玲，觉得他无论如何要和高嘉玲生活在一起。他已经下决心要和张克南中断恋爱关系了。问题是，他父母亲将会怎样看待他的行为呢？他是他们的独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父母亲抢着亲他，什么事上也不愿他受委屈。但是他们太爱克南了，这几年里，克南几乎像儿子一样孝敬他们，他们也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他要是和克南断了关系，肯定会给父母亲的精神带来沉重的打击。再说，两家四个大人的关系也已经亲密得如同一家人一样。他父亲是军人，非常讲义气，一定认为这是天下最不道德的事。不管怎样，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非和克南断绝关系不可。不管父母亲和社会舆论怎样看，他对这事有他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县城里，黄亚平可以算得上少数几个现代青年之一。在他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干涉他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母亲。他们只是从岳父岳母的角度看女婿，而他应该是从爱情的角度看爱人。别说是他和克南现在还是恋爱关系，就是已经结婚了，他发现他实际上爱另外一个人，他也要和他离婚。在他这方面，决心已经是下定了。现在他最苦恼的是，高嘉玲是不是爱他呢？从他个人感觉，高嘉玲是很喜欢他的，而且他们在学校时就比一般同学相好。他想，就他各方面的条件来说，高嘉玲也应该爱他。他长得虽然不像电影明星，但在这个城里就算数一数二的。他对自己的长相基本上是这样估计的。另外，他的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经济状况都比高嘉玲强。 更主要的是，他们很快要到南京去安家，他将会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知道高嘉林是一个向往很远大的人，将来跟他们家去南京对他肯定有吸引力。不像张克南，在他父母面前不敢说，私下里还单独劝他不要去南京，说这地方已经人熟地熟，生活过得很安乐，这人真没出息。